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撒迦利亚书》第十三章。很多的人把那个注意力摆在那日，那日到底是哪一日？那日到底是这一个这个由大家全家必仰望我的那日呢？还是到底是哪一日？但是我今天在看的时候，我说那一日是哪一日？在我里面的一个把握是那一日，那一日一定来到。地上的光景是怎么样？由大家他们到底会怎么样？我觉得神的心意肯定是一个应许，由大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到那日，必给由大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开一个泉源，洗出罪恶与污秽。实在是这样，有罪恶跟污秽的人怎么可能？在世界要结束，神真实的最后人类人可以跟神同在那刹那，会把神的选民丢起来。那么其实我今天在读第一节的时候，我在想，神爱我们就爱到底。神既然拣选他的百姓，他到最后至终还是要救他，不因为他的软弱，不因为他的悖逆，不因为他的偶像一直没有离开他们中间，以至于让这位祭邪的神就是对他的百姓也施以管教，施以灾害，让他们能够全然的归向神。那么我就突然想到一件事情，就是那么难道神在出埃及以后，在旷野里面，特别是利未记里面所记的这一切的献祭，对以色列百姓来讲，难道他们真的他们的罪没有得到赦免？那么你知道，每个人读圣经都会有一点自己的背景啊，过去的领受啊等等这样。所以我在想，以色列人真的上帝告诉他们，让他们在一直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这是个预表，等到真实的事情一来到的时候怎么样呢？他们就能够知道说，哦，原来是这样。看呐、啊，神的羔羊，当施洗约翰对着神的百姓这个喊出说看呐、啊，神的羔羊的时候，难道他们就没有想过他们历代的祖宗一直到他们在那个地方献祭这件事情，原来是指着这一位神的羔羊，道成肉身的耶稣来到世界上所要成就的，要为他们开一条洗除这个洗除罪恶与污秽的这样一个真实吗？当我想到这里的时候，突然我心里面一惊。所谓的一景的意思就是说，今天在这样一个新约的时代，就耶稣基督已经来了，已经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了，已经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已经让我们能够直接到神面前去了。结果怎么样？我们也有一些东西来代表的。结果到最后怎么样呢？我们这些神的儿女们还是把这些代表的东西，结果拦阻了我们真正到神那里去。就像以色列百姓，其实神是有一些宗教的仪式也好，有一个当时要他们要求他们做的一个献祭的动作也好，既要这样献那样献，对不对？但到最后怎么样呢？到最后那一位真正事实要来到，这位这样献祭的目的就是要显明以后这一位来成为神羔羊的，让神的百姓马上就可以体会到的。结果他们没有体会，他们把预表性的做法代替了那实质要来的。结果怎么样呢？他们做来做去跟他们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难怪神界的先知说，到有一天说，你们献的祭我也不悦纳，你们的祷告我也不听，有没有？真的在先知书里面到最后变成说，意思就是说，我们只在做这套仪文，没有真正的到神的面前，借着耶稣基督。那么今天这个社会有没有像以色列人这样的事情呢？今天这个社会有像以色列人的事情。举例来讲，这个唱诗就是赞美吗？唱赞美诗就真的是赞美神吗？祷告真的是跟神相交吗？ 举来讲，陈根真的领受了神的话，每天的马拉，今天我们常常就是今天我们常常被教导要这样做那样做，我的意思不是说这样做那样做错，这样做那就好像是献祭，错在哪里是神定规的，但是神定规神的百姓要献祭，是有一天让真正这位神的羔羊来献上他自己的时候，让我们能够体会说，哦，这就是神要我们献祭，来认得出这一位神的羔羊，成为我们赦罪，真正赦罪的那一个宝贝。假如我们不能体会这一点的话，那个十诫里面做了那么多的东西，到最后越做越变质，越做越变质。我们今天也是这样，多少人这个信了耶稣，真正信了耶稣以后，进到了这样一个范围里面来以后，怎么样？还是有许许多多人用圣经与神所讲的话在教导我们是不错，但是那些东西怎么呢？其实真正来讲是应该这样讲，我们里面有种有心要敬拜赞美神的时候，从我们内心会发出歌唱来。就一个真心敬拜赞美神的人，他怎么会不歌唱？就是夜间也要歌唱，就在风雨里也要歌唱，就在患难里也要歌唱。但是反过来讲，为了教导别人敬拜赞美，结果唱诗歌就一定在赞美神吗？唱诗歌一定在那边敬拜神吗？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把这一套东西做解释，没有很实际的碰到那一点内心深处对神的赞美跟敬拜，发自内心的这个事实的怎么样？其实有很多事情做久了，反而让我们远离神。我不知道我讲这句话，有多少人会有共鸣，在我们生命里面经历了，因为怎么讲？就是我们不唱歌，我们唱歌的时候怎么样？我们唱不出歌来是怎么样的？我们那时候还会觉得主啊，我想赞美你敬拜你，但是好像要找个理由，到底为什么要赞美你还不那么的深刻的时候，那我们还会常常反想，为什么没有办法赞美神呢？今天我们都吸到空气，今天我还有饭吃一下，要个园林去走一圈，今天有多少人是要带着氧气罩，为什么呢？因为不带着氧气罩他没办法吸到很充足的空气。那个时候我们会不会真正从内心深处一种赞美感谢呢？生命何等奇妙啊！今天我看到多人在医院里面想吃，他没有办法可以吃。今天我们能不能在一个很真实的情景的里面，让我们升起一些对神的赞美，升起对神的一种从内心深处的敬畏的敬拜。就这样，假如没有什么东西来代替说这就是赞美敬拜神了，那么我们还可以有点反省嘛。但反过来讲，已经有一套东西叫我们做，我们在做这套东西的时候，以为我们在敬拜赞美，结果怎么样呢？结果我们的心跟不唱歌的时候是一样的时候，那你怎么办呢？或者我们在唱歌的时候，跟那些还没有信耶稣人借着唱歌在发泄他的情绪在情绪里面有了一些慰藉，这个不是一样吗？所以我在想，犹太人他献祭献到最后，耶稣来成为神的羔羊，他没办法体会。今天多少时候我们学习了许许多多应该这样做那样做，到最后怎么样呢？好像也是一样，没有碰到那个时机。求主怜悯我们，虽然我们是这么软弱，但到了一个时期，那天什么？那天在我的体会里面，那天就是神向他百姓施展恩典怜悯的时候。你们我们从前这样愚昧无知的时候，他根本不跟我们计较，因为我们到底是真真心心，这一批人犹太人到底是真真心心，到底是大卫的。到底是什么？到底是大卫的家？到底是耶路撒冷的居民？到底是神的选民吗？我们也是这样，我有这样的把握。不管怎么样，我们不管怎么样，再把宗教的活动当做了什么，好像一直拦阻了我们真正能够那么亲近的、那么真实的跟这位上帝往来。哪怕我们这是我们人天然里面的一种想要用别的东西来代替，想要用我们自己做得到的东西来代替什么东西，好像我们不做就不怎么样。其实真正的恩典是我们做也做不到，结果神白白赐给我们，这才是真实的恩典，不是吗？当一个人在恩典的里面，他会感恩；当一个人在说这是我做的，他感什么恩啊？ 他只是夸耀他能做了些什么。因为什么你说这个知识会叫人自高自大呢？因为知识是可以靠我的聪明去学来的嘛。我们学会了一套说法，我们学会了一些正解，我们怎么样？我们会干的是感谢神，不，我们会骄傲。所以知识叫人死嘛，他被人讲。但是我们唯有在主的里面发现说，不是我做了什么，我配得这样，是神的爱。我相信有一天以色列人、大卫家跟耶路撒冷居民很能体会这一点。到了那一天，哦，不是你献祭你的罪得赦，到了那一天不是，到了那天他才想到说，原来被我们定死的这位耶稣基督，他才是真正我们所有要献祭的那颗心。而耶稣基督神的羔羊来到世界上的时候，我们居然把他定死在十字架上，我们既然拒绝他。今天有多少的时候，我们在行基督教仪文的时候，我们在行基督教宗教活动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在拒绝耶稣，我们是在远离耶稣，我们是在跟就是把我们有一样东西把耶稣基督跟我们隔开，我们自己把耶稣基督跟我们隔开的东西什么？我说不但是罪恶，不但是世俗，还有一个很可怕我们不知道的，我们一直夸耀的是我们所一直习惯所做的基督教的宗教的活动。第二点我在这边要跟大家交通的是也很稀奇，第二节也在讲的很有意思。第二节讲的意思是什么？他说他冠军是要说那日，你知道地上为什么会有偶像？这个偶像是人看不见、不能经历的这位神用一种物质化来表现的东西，叫做偶像吗？是吗？他心里面有一个神，但这个神到底是他不知道。找到钱他就拜财神，他找到什么他就拜什么神，是不是这样？是不是啊？那么为什么那个时候会把偶像真正除灭？为什么那个时候人不再说预言？为什么那时候不再有假先知？我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那日是什么呢？那日是人可以跟神面对面的时候。那日我在想，那是什么？那日是可以跟基督一同在千禧年国里面跟他一起掌王权的时候。那一日什么？那一日再延伸到最后什么？就在白色大宝座审判完里，我们在新耶路撒冷新天新地里面。我们在新天新地里面的时候怎么样呢？就是说在神中间不需要人，神不需要再借着人说什么话，我们跟神面对面了。那个时候人也不可能再要去造什么偶像了。为什么？因为神就是那么亲近的与我们同在了。结果我在读这段圣经，我说哇，主真的很可慕，那一天快快来到。今天我们到处跟人家分享的时候，人家最多问到一点事情，我们真的也想遵循神的旨意啊，但神的旨意是什么呢？我说等到我告诉你神的旨意是什么的时候，那是我对神旨意的看法，不一定完全是神的旨意。但是等到有一天你越愿意遵循神的话，你慢慢越来越会体验什么是神的心。我觉得这关于神的心意的问题不是一翻两瞪眼，要么就是百分之百，要么就等于是零，不是的。今天我们常常对神的心意的体会可能从百分可能一件事情的里面，我们有一个想法，一个做法，可能刚开始的里面有10%的意思，都被我们抓住了。可能以后慢慢进步到2%、3%、4%、5%，就好像说，小孩跟父亲的关系，对不对？他刚刚小时候，他可能只能体会父亲的意思一点点，但他做了一点点，父亲也喜欢。随着年龄的增加，随着这个儿子愿意跟父亲之间的关系的维系，而没有所谓的年龄大小的这个 generation gap， 好像说没有代沟，慢慢，孩子越成长，孩子跟父亲的关系越好，他能够体会父亲的心意的比例就越来越高，越来越高。但是关于怎么明白神的旨意是个道理的话呢，好像有经过一套方法你就能明白了。我从来不相信这个，真的我从来不相信这个。 一个人跟神的关系不好，一个人根本还不相信神，一个人根本还是一个很幼小的生命，对不对？跟他讲了一套什么东西，怎么样来辨别是神的旨意，他就会明白神的旨意的。就真理是要在任何的环境里面都是这样嘛，对不对？放之四海而皆准嘛，哪有是一个道理，教了人一套道理，他就能够知道神的旨意嘛？但是今天还有这样的人在这样教别人，这个人这样教别人的人，他真的在明白神旨意的路上是他没有什么太大的经历，我可以这样讲。夫妻也是一样嘛，你怎么越来越知道这个对方的这个意思啊？你越来越爱他，你越来越相信他，你越来越跟他有接触，到有一天等到他使个眼神你就知道是什么。但假如有两个人怎么样呢，虽然是夫妻了，对不对啊？对不对？这个也不愿意跟配偶常常有时间，而且对配偶的信任度也不高，是不是啊？对，爱配偶的心也慢慢冷淡了。你说他到什么婚姻辅导里面去，人家告诉他一些方法，他会去了解对方吗？能吗？没有可能嘛。任何事情都是一样，人跟人之间关系的了解，你不要讲嘛，人跟狗之间关系的了解嘛，对不对？只是喂他吃东西，也从来不跟他玩，也从来不去叫他，所以也从来不怎么样的。老实讲，狗都了解我们人的意思，我们人还不一定了解狗。你说狗聪明还是人聪明？姊妹，这是很真实的嘛。但是现在怎么办呢？现在我们都有这个躯壳，现在我们都活在这样一个好像很现实、很真实、很物质化、很真实的这样一个世代的里面。我们眼睛看见的跟眼睛看不见的，眼睛看见的是暂时的，那看不见的乃是永远的。而我们里面怎么样？我们里面跟神的关系，我们渴慕神，我们真心完全的相信神了，这一个点又不是那么的完全纯净，我们相信里面总带着一点什么样的目的或者等等这些东西，所以让我们怎么样呢？让我们好像没有办法那么真实深刻的了解我们的神。所以在这样一种情况里面，历史历代里面，神总是借着先知向他的百姓说话，神总是借着有些人做了异梦来解明一件属灵的事情。但是到那一天，这些都不需要了。为什么？因为跟神面对面了。第二个，为什么一个说预言的，若再有人说预言，生他的父母必对他说，你不得存活，因你托耶和华的名说假预言了。为什么他爸爸妈妈知道啊？因为那时候的人都是跟神面对面，所以我在讲 这一件事情的时候，很少有人去想这个事。因为那个时候地上三分之二的人被已经除灭了，还有三分之一的人，这三分之一的人是被带进千禧年国度，就是神掌权，神带着圣徒在地上掌权的时候，那个时候也是赤裸敞开的。那时候基督作王是怎么样？我面对面的。到那个时候怎么样呢？到那个时候还需要人来跟你讲这样那样吗？那时候若再有人想要起来挡在基督跟他百姓中间的话，这个人是要被咒诅，这个人是要被除灭的。其实今天有很多人并不希望人跟人发生直接的关系，今天有许多的人并不希望人跟人有很好的关系，今天有多少的人他也并不希望人跟神有很好的关系。为什么？人跟神有很好的关系，那我的位置在哪里呢？今天有多少人的压力就在于说，哇，我很辛苦，我做了耶稣以后，我信了耶稣以后，那么多人要做神，告诉我要这样做是对，那样做是对，那样做是错，那样做是什么？我觉得我妹妹有点太超过了。一个人决定再做错，他真心信主，圣灵在他里面重生他，神会引导他，会带领他。我们以为说，我们讲几句圣经里面的话，就让人不走错路吗？我们要真正实实强调的，要让人真实愿意来面对他所相信的神，也是我所相信的神，在我相信神的路上神怎么样， 我们相不相信神在他生命里面，从他幼小的慢慢带他过生？假如我们一直是落在教导基督教这一套框架里面的时候，怎么样呢？我们也只能用这一套的框架去框其他神的儿女，结果别人很辛苦。现在哪一个人做假先知说假预言，我们知道啊，可以去把他刺透啊，因为现在我们每个人都还有障碍。但是在基督千禧年做千禧年基督做王的时代，或者说到最后在新天新地里面的时候，神跟我们之间不需要有 aging， 不需要有代理者了。你想做代理者这样的思想，在那样一个情境的里面是被咒诅，是要被除灭的。今天我们要很小心，今天我们在真实神跟人关系的中间，只要有任何的人他想法是信耶稣人没有我就不行，你是可咒诅的，你知道吗？我们是可咒诅的，你知道吗？今天有多少人在跟人家讲话的时候，那目的是要教导别人，是要教训别人，是要指点别人，这是一个很可耻，而且是一个很可笑，而且是个相当危险的行为。我们最近跟一个年轻人，他做了一个选择，我们只问他，你做了这个选择，一般人对他的意见有点大。那么我们跟他交通的时候，不是根据他的选择，然后搞一段什么东西来讲他这个选择对还错。我们只是在跟他交通，你说，哎，你做了这个选择以后，你的你真的心里面跟神的关系怎么样？你心里面真的平安吗？你在这样一个环境的里面，自己的情形怎么样？哇，他跟我们分享的时候。真的，他发现了从前没有在这样的一种训练的环境里面的时候，他有很多的事情，但是功课也不是很好。没有想到他现在进到这个环境里面去的时候，哇，一天要读40章圣经，3个小时祷告，他还要做大学的功课。没有想到他现在的功课比从前更好。他说：“我现在没有时间可以浪费。”而且在其中跟神的关系、生命里面、谈话里面，觉得他慢慢有成长。今天我们到底用什么东西？我们到底用什么东西来决定要人家这么样做才是对，才是好？这样的思想从哪里来？他信的神是跟我一个神的话，我们顶多把我们生命里面走过的路去跟人家分享。结果我们自己都没有走过的路，我们以为我们懂了些什么东西跟人家讲讲就会有用吗？你看到那一个时候，其实今天我们不来操练这样的一种生活，到那一天的时候我们怎么办？哎，这个习惯成自然了，习惯成自然了。我们现在就喜欢一天到跟人家讲的好，神跟我讲的，哎，我这个是话是从神来的，是不是啊？当时大家都是面对神的，你在假借神的名讲这样那样的时候怎么样呢？你要被除灭的，就是生你的父母亲都要把你斥候的，大家都会看见，怎么你在你两臂之中是什么伤啊？跟你最亲近的人，你的亲人，你的亲友，你的这个亲友家中所受的伤，那是什么意思啊？哎，你不要乱讲了，又是神跟你讲的了，又是什么异梦了，又是干什么了？今天求主怜悯我们，我们不需要用这是神跟我说的来强调我们说的话是符合神心意，我们只需要把神在我们生命里面引导，不管我们是以一种多少比例的方式去经历，我们把那最真实的跟大家分享以后，彼此才能够真正有学习。假如我们今天开口闭口都是说这是神的话，这是神的意思，这是神要跟我说的话，很可怕的，求主怜悯我们。第三段我要在这边跟大家分享的是第七节，万军之耶和华说，刀剑呢，应当兴起攻击我的牧人和我的同伴。奇怪，耶和华为什么要攻击牧人呢？啊，耶和华为什么要攻击牧人呢？其实这句话好像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也引用过，攻击牧人羊就分散。那时候讲到的牧人是指着耶稣。那么好，耶和华这边讲的他要攻击牧人羊就分散，这个意思跟耶稣引用这句话的时候的意思是一样的吗？我真的只能说求主怜悯我们。 魔鬼把握了一个最真实的事实，不管从哪个角度来讲，只要牧人一被攻击，羊就会分散，他同不同意？好，要攻击跟随耶稣的人，那怎么办呢？魔鬼就兴起环境来攻击牧人耶稣。同样的，魔鬼很清楚，神的儿女当中是牧人的，只要攻击这个牧人怎么样？只要攻击这个牧人，羊就会乱跑，羊就会糟糕。而神要攻击牧人，跟魔鬼要攻击牧人的意思是不一样。人没有牧人跟随的时候，心里会惶恐。但是反过来讲，假如神的儿女慢慢发现引领他走错路的牧人没有了，他可能才会真正的专心来寻找、跟随、依靠耶稣，成为他的牧人。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慢慢慢慢的看见，真正在末世的时候，好像只剩下三分之一的人，三分之二的人都死了。到最后谁来牧养这三分之一的人呢？耶稣基督要成为他们的王。到那个时候怎么样呢？到那个时候剩下，我再说，我要使这三分之一的金火熬炼他，如熬炼银子。这三分之一的在世上的人，到底是完全都是神的百姓吗？还有没有一些经过大灾难，那个世上的万族万国里面的人，在经过大灾难当中的时候，他真的知道神是大而可畏的，他愿意，他不是在灾难的里面咒诅神，而他在灾难的里面慢慢慢慢知道神的这个权柄，他知道神是什么的时候，这三分之一组成，这三分之一还在世上，在千禧年国度里面的，到底是一些什么人？真的，我在想，可能都有。假如没有的话，为什么一千年满足以后，撒旦又从无底坑里被放出来以后，还有很多人要来围困蒙爱的城呢？还有很多人为什么要来跟这个千禧年国度基督国的君王耶稣基督来征战呢？所以我在想，到那个时候不分是什么样的人，他们必求告我的名，我必应允他们，我要说这是我的子民，他们也要说耶和华是我们的神。这一个应许，我在读圣经的时候，我在说我的体会，这样的一句话要在千禧年基督所建立的千禧年的国度里面成就。今天在地上，今天在教堂的里面，我们以为说今天说教堂就是教会，教会就是神的掌权的国，所以呢，只要来到教堂的人他们都是神的子民，这个耶和华也都是他们的神，不成立的，真的不成立。但是那个时候世界还剩下，那日世界只剩下三分之一人的时候，那个时候基督真正实实在地上做主掌权做王的时候，怎么样呢？人都要求告神的名，而耶稣基督那个时候是天国的君王，是千禧年国度的君王，他要垂听拯救他们，而且所有的人都要说耶和华是我们的神。我不晓得我们大家羡不羡慕这一天来到，我们会不会习惯那一天的来到？假如我们今天没有所谓的，我们今天没有，假如我们今天没有宗教领袖的宗教生活，我们不习惯的话，我相信有一天你不会习惯耶稣基督来做你这个所谓千禧年国度里面的王了。假如今天你没有办法缺少所谓的牧人的，我告诉你，有一天你真的会把耶稣基督那位天国的君王成为你的牧人，让你可以聚集在里面吗？好，让我们在这样一个末世的时代，那一日快要来到的时代的里面，好让我们心不在耶稣基督以外寻找别的依靠，免得若是我们还在三分之一人的里面的时候，我们在基督这个千禧年国度里面不适应不习惯。求主怜悯我们，我们一起低头祷告。